各位亲爱的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啊！在还没有跟大家分享这张经文的时候，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是一个关于一个老裁缝的故事哈。那就是在一个小镇上呢，就有一位的老裁缝哈，因为他就是很忠心的，他就是在那边车衣呀、什么那些，就是那但是呢。他总是被他的邻居、他隔壁的店铺的老板嘲笑啊。那原来这位老板他经营的是一个快速的缝纫店哦，所以他就经常用很低廉的价格来抢夺这位老裁缝的生意，甚至呢，他还到处去散播流言说。啊，这个老裁缝的手艺啊，已经是非常的老旧啊，不可靠啊！你们不要去找他，我这个比较好啊，这些等等哦。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其实维持了一段蛮长的时间。然后就有一次就有人去问这位老裁缝说，他说啊，裁缝说，你为什么不生气呢？当这个你隔壁的这个老板这样子嘲笑你的时候，为什么你也没有去想要怎么去来对抗啊，去报复他等等哦？所以这位老裁缝他就笑就回答说，他就说时间会证明一切的真相哈。所以我其实现在我只需要好好的去做我自己的工作啊就好了。然后就这样子过了，其实也是过了蛮长好几年的时间之后呢，然后这个他邻居隔壁的这个店铺，就是快速的这个缝纫店哦，因为品质问题就倒闭了。但是呢，这位老裁缝呢，却因为坚持信念的赢得了全镇的信任，所以他就可以坚持下去哦。那其实讲这个故事，就是要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敌对或者是不公平的时候，我们不必去急于去反击，而是呢，其实我们可以依靠更大的力量。尤其是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依靠神的公义哦。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诗篇第35篇的时候。是大卫被人迫害的时候所写的这个这边形容说是一个咒诅诗，就是他求神要刑罚那些的仇敌，然后为了要彰显公义，因为呢仇敌无故的恨他，并且他进一步的就求神赐下拯救还有公平哦，所以在今天这篇诗篇的内容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大概知道说，他的背景有很可能是大卫他在逃避扫罗王这个追杀时期所写的。所以，如果大家对大卫的事迹熟悉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当时候他面对扫罗王的追杀，他面对这一位就是反复无常扫罗的逼迫哈，那。而且仇敌也无缘无故的要去来谋害他，那昔日的朋友都成了他的仇敌，甚至呢，我们知道以东人多益哦，也加入来要害他，所以他只能够在急难当中，他多次的就来到神面前来呼求神，他仰赖神的大能还有拯救哈。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祈求神。为他来伸冤，咒诅敌人，并按他的公义来审判恶人哦。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在遭遇敌对的时候呢，他就将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处境，他完全的交托给神，带出了他从敌对到得胜的这样的信心之路哦。因此，我将这篇诗篇的主题定为"从敌对到得胜"哦。然后从这篇诗篇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学习如何在敌对当中来经历神的公义哦。那第一，我们看到呼求神的公义在第1到第10节哦，所以我们首先就看到大卫，他就来到神面前，他祈求神的帮助哦。所以在经文第1到第3节这里这么说：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 挡住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所以 这篇诗篇的开始呢，大卫他就将自己的困境直接的他就带到神的面前，他祈求神要来为他征战，并且他也来到神面前，他就求神使他的敌人受挫。所以在第一节他就说，耶和华与那些与我相争的来征战，与那些攻击我的攻击。所以他为什么会有这些的信心呢？那其实他的信心源自于他知道说神是他最终的保护者。那大卫他也请求神拿盾牌和这个挡牌哦，表示神是他的保护者哦，所以他知道神会保护他。那我们知道说在古代呢，士兵依赖他们的王或者是指挥官来带领作战哦，所以他们都是很听前面带领的人，他们不会自己乱跑，自己要冲出去哦，都不会的。而同样的，大卫也是把神视为他的最高的指挥官，所以今天神说什么他都会听，因为他知道说这个指挥官是会保护他的。那因为大卫他在面对很真实的敌人的时候呢，他知道说他的力量是不足够的，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抵挡，所以他知道需要神来为他来征战哦。那当然今天我们可能很少像大卫过去这样子去面对可能有人要追杀我什么这些等等，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面对一些好像灵界啊一些属灵的征战哦。而当我们面对的是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个完全是更加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武器啊跟我们能力啊去来征战哦，而是求神用他的武器还有能力来为我们征战哦。就好像在我们过去刚刚过去的这个医治释放营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那些征战是需要打的，因为在可能在当中有一些的邪灵的作为啊这些等等，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根本赶不出那些的灵，那些不属神的邪灵这些等等，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知道说神的能力耶稣基督的名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可以靠着神来去做征战，而且我们知道说靠着神的话是一定是会得胜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求神的帮助，是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他是大过一切的，他是可以保护我们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就呼求，他呼求神也是因为他相信神是公义的。在第四到第八节的经文这里这么说，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那既然我们看到大卫他呼求神，并且知道说神会来亲自的为他来打仗，那敌人的失败就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将被神追赶得无路可逃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六节当中有讲到，因此呢大卫他祈求就是那些恶人就自食其果，陷入到自己的网罗当中，反映出其实他对神公义的信靠，因为他知道神的公义是会显明在义人的身上哦。所以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难免也会像可能会像大卫这样子遭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啊，或者是被错待的事等等啊。那在遭遇这些不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把这个伸冤的权利交给神哦，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既然知道神他是这一位公义的神的话，那神他就知道他要怎么把整个的处境来改变哦。所以我们要相信神他是公义，就好像大卫他相信神是公义的一样。那因着知道神是公义的，大卫呢他就呼求神的拯救， 在第九到第十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所以我们看见尽管他所在的处境是非常的艰难，你知道当他在 逃避这个扫罗的追杀的时候，他真的是昨天我们经文也是有分享到，就是他可能可以装疯卖傻啊，然后他甚至他也躲到山洞里面啊，这些等等，所以真的是很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但是呢，大卫他已经看到了神的拯救，并且呢，他宣告自己将因耶和华高兴欢喜哦。我觉得很少人会像大卫这样子，已经很惨了，看自己可能连家都归不得，还外面 还有人在追杀他，他可以说我要因耶和华高兴欢喜。我觉得应该高兴不起来吧，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但是呢，大卫他却可以说他要因着耶和华高兴欢喜。所以其实从当中真的是看得出，就是大卫他对神是存着非常大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他所经历的这些的困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通常我们人的那种的耐心哦，也是可能你可能这件事情在那边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如果长期是在这样子一个状况当中，应该很难说神啊我要因你高兴欢喜吧，真的是很难。但是我们却看到大卫他真的是这样子的宣告，因为他真的是对神非常的是有信心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困境当中哦，我们可以预先我们来感谢神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神的供应是远远超过所求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在困难当中，我们就会想说我们要来赞美。为什么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大卫的身上就鼓励我们，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来宣告神的美善是在我们的身上的。因为真的是当我们这样子的来赞美 来宣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眼目调整从我们的困难当中调整到神的身上，那我们所看见的就不再是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苦难，而看到是神的作为，知道神他看着神他是怎么来拯救我，来脱离我的这个的境况哦。我相信这就是大卫他心中他所知道并且他所可想的，所以他欢呼，因为他知道神要来拯救他哦。所以我在这一个大典当中做一个小结，就是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公啊或者是敌对的时候呢，我们是否首先有想到要求助于神呢？那许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想说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我要去解决，我要怎么做， OK 我这样子被对待我要怎么去反击他，我要用什么方式，我要跟谁谈，这些等等，我们都心里面有很多的方案在我们脑海当中。但是呢，今天我们从诗篇35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他却教导我们应当要将控告还有冤屈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它是公义的源头哦。所以其实我们 当我们现在在进入这40天祷告的行动当中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操练，就是让我们真的是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每天抽出时间来，然后为我们所感到很困惑很受伤，甚至是有一些时候好像大卫这样子被敌对被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的这些事情，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哦，将我们的情绪啊情感方面我们也全部来交托给神哦，并且在我们面对攻击的时候我们不要仓促的去反击，而是学会忍耐，就好像大卫这样子，他其实真的是很忍耐，他对扫罗虽然他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去把他除掉哦，但是他都不这么做哦。所以学会忍耐，将敌对的事情交由神来处理，因为神的方式是最好的，是 比我们人的凡事更好的。所以这是我们从、第一个大点当中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来呼求神的公义、哦、那第二呢，他扫、大卫呢，他是信靠，他是用信靠跟饶恕来回应他所面对的这个敌对、哦、在第十一到十八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父母哀痛。我在患难中，他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他们如同席上好喜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万民中要赞美你。所以在这个部分的经文当中，大卫他就很详细的就描述了敌人的虚假还有他们的恶行，那他提到自己的善意和爱心被他们视而不见，甚至还以恶报善、哦、在十二节那边有说到、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在面对敌人的时候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是当敌人患难的时候，大卫他做什么呢？他不是在那边笑他报应来啦什么这样，他不是，大卫是在十三节说他披上麻布刻苦己心、哦、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这是一种很真诚的一种代祷的一个姿态、哦、然而呢这些人却、趁机嘲笑他陷害他、哦、而且尽管如此呢，大卫面对这样子的事情他仍然选择信靠神，并且相信神会施行公义的审判、哦、因为他知道说寻求神的人神是不会看着不理的，因此虽然环境还是没有改变，大卫依然在面对很多的这些的敌对，但是呢大卫却因着一次又一次的对神的经历，他就凭着信心以称谢以赞美来仰望还没有到来的拯救。所以大卫的经历其实、今天他就提醒我们，在面对背叛或者是恶意别人恶意的对待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让 仇恨来占据我们的内心，而是要选择饶恕还有信靠神、哦、然而却也是有一些、我会发觉一些弟兄姐妹其实觉得、饶恕是一个很困难的 一件事情、哦、因为可能被伤得太过深，觉得这个人太过分很可恶这些等等。那在很多时候在一些医治释放的营会当中，或者是在、为、私下来为一些弟兄姐妹、来做深度医治释放的服事当中，我就发觉这是一个很常面对的问题、哦、就是饶恕的问题。那就是被服事者很难饶恕那些伤害他们的人、哦、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放下，又觉得说这个人害我害到这样子，我怎么可以去饶恕他呢？好像感觉饶恕他是太便宜他了，好像感觉饶恕他就好像他是没有错的这样子，所以就很多人就没有办法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那然而我们要明白说饶恕他不是一个软弱的表现、哦、也不代表说伤害我们的人是没有错的，而饶恕呢其实是帮助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心中的重担，要 为了要使我们自己释放、哦、因为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其实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根本他还没有事情，整天都活得很好，但是只有我们这个一直紧紧抓住、这个伤害的人，我们自己受苦而已、哦、所以往往就是、当最终我们愿意放下愿意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经历到伤害的医治、哦、并且呢我们能够从过去的那些的压抑啊的里面完全的得着释放、哦、 所以这个就是饶恕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在南非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曼德拉，那曼德拉他是世界上最受尊重的一个政治家之一哦。那他曾经带他过去他带领南非结束这些种族方面的隔离的制度，而走向种族的民主制度。那在他在1993年的时候他就被赋予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甚至在1994年的时候曼德拉就成为南非首位黑人的总统。然而呢他其实曾经被关押27年之久，但是这个把他关了27年这件事情哦，没有摧毁他，没有击垮他，反而使他变得更加坚强。所以当他出狱了之后呢，他并没有选择报复，而是通过和解来领导国家走向一个和平哦。所以他常常说，憎恨就像喝毒药，却希望别自己喝毒药，然后却希望别人中毒哦。那他把他的痛苦其实是完全交托给神，展现了以善胜恶的力量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继续的喝这个毒药，我们要停止，然后我们学习饶恕放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即便是他人以恶来待我们，让我们学习真的是效法基督的榜样，也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我们要以爱心来回应他们哦。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大卫他坚信公义的显现哦，在第19-28节里面，那大卫呢，他首先他就求神阻止恶人嘲笑，在第19-21节这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人向我夸耀，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的眼已经看见了。所以在这个诗篇结尾的部分，其实它是充满了大卫他对神最终审判的信心哦。虽然他当时还没看到，所以大卫他描绘了敌人的嘲笑，还有他们的诡计，他祈求神不要让敌人得胜哦。他也宣告神的公义将带来最终的得胜哦。所以敌人说，啊哈，我的心愿成就了，其实就显出这些人他们心中的自得还有他们的傲慢哦。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被冤枉或者被攻击的时候，我们可能当下我们就会感受到敌人的胜利，好像他们已经得胜，我们心里觉得很气愤，觉得很不公平，很不甘。那若我们继续的来紧紧抓住这个怨恨的话，其实呢，我们就会因愤怒而使我们自己陷入在罪当中，因为我们可能就会用很极端的或者是不属神的方法来回应，来对付哦。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他不会允许恶人长期的得益哦。那反而在遭遇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来到神面前，我们以祷告来取代这些的愤怒哦。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寻求力量哦，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什么都可以讲，我们可以跟神说我心里很生气，我觉得很不公平，别人怎么恶待我们，是都可以把我们心中的感受感觉完全的来到神面前来吐出来，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他会垂听，而且他也看得到。那当中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神啊，你要阻止，就好像大卫他求神要阻止那些恶人的嘲笑，恶人的计谋等等。所以我们是可以来到神面前像大卫这样子来求神的帮助的。而且不但如此，大卫更是呼求神公义的审判，在22-25节经文这里这么说，耶和华你已经看见了，求你不要闭口，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奋信行起，判清我的事，伸明我的冤，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我夸耀，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主我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他吞了。所以大卫他知道神已经知道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哦、因此呢，他就请求神，你要兴起为我来伸冤。那这是大卫他对神权柄的认知、哦、因为大卫知道说神是那位超越时空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神他就已经看见了，而且他也必不会远离他所爱的人、哦、因此我们若陷在一个难处当中，我们不用说去质疑神你是否会远离我，神你到底看见了没有，我们会有很多这些质疑，其实是不需要的，而是我们要省察自己是否有远离的神，是否真正的把神当作我的神我的主。所以很多时候这是反而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在一件事情发生上面，到底我的神在哪里，我的主在哪里，我把它放在哪里，我觉得 这才是比较重要的、哦、那如果我们确实的把神当作我的神我的主，其实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到神面前，求神按他的公义来判断我，因为我们是站在神的一边的。所以神既然我们是站在神那一边的话，那神他必不容仇敌来向我夸耀、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的公义，即使是可能需要一些的时间，但是呢他必然是会显明的，所以我们要持续不断的等候，忍耐等候，要看到神来成就事情、哦、那并且呢我们看见大卫呢，他不但是呼求神公平的审判，他还以赞美来回应神的公义、哦、在26-28节经文这么说，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向我万字尊大的这比惭愧、哦、所以蒙 羞耻，愿那喜悦我冤屈得伸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我的舌头要终日认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所以大卫的祷告我们看到他是以一个赞美为结束的，因为他相信说神、最终神他是会让恶人蒙羞，让义人欢呼的。所以大卫他是充满着信心，并且 他相信并且宣告说，喜爱我冤屈得伸的必欢呼快乐。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公义其实是不会迟到的，那他必按他的时间表成就他的审判，只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以信心还有盼望来为主来做见证、哦、因此呢，我们要耐心的等候，不要因为眼前的环境看到为什么事情还是这样子，为什么还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神、哦、而是我们要坚信神他必会为我、这个公义来发生、哦、所以我们也可以用敬拜和赞美来取代抱怨跟焦虑、哦、能够将一些荣耀归给神。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就好像之前刚才所讲的，就是当我们去、赞美神的时候，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焦点转向神，从我们的处境可能困难当中来转向神，如此我们就能够看到的都是神的公义跟神的美善、哦、所以我们就不会一直在陷入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每天过得很痛苦，可能就在抱怨啊，就 过得很多很多的担心啊，忧虑等等、哦、所以我们要赞美，用敬拜跟赞美来取代这一切。那有一个基督徒弟兄常说，别担心，你的敌人很快就会成为你的见证人。那有人就觉得听了很奇怪，就问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笑着回答说，因为当神为你伸冤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看到谁才是那真正的得胜者。所以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像、好像大卫一样，在敌人面前信靠神的公义，而不是急于的想要证明自己是没有错的，是怎样子， 不需要的，因为神他会自己来为我们证明、哦、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这边从敌对到得胜，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那大卫他就通过这篇的诗篇，让我们看到信心的三个步骤、啊、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呼求神的公义，就是我们相信神他是唯一的公义源头。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不要让仇恨去占据我们的内心，而是去选择爱与饶恕、啊、那最后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用赞美来等候神的作为，见证他的得胜、哦、那 我们最近就是好像牧师他们去了台北啊、台北灵粮堂的周年庆啊，然后之后去，然后又从六一的教会那边知道，我们最近都在谈这个赵世光牧师、哦、那其实赵世光牧师他早年的时候他也是 有遇到一些的敌对跟一些文化的冲突、哦、同时呢我们看到、他其实他过去的布道的方式他是全凭信心来去营运神学院也好啊，布道会也好，他不募捐，他也不去借贷，那他是仅靠圣灵感动人们的奉献哦。但是他这种方式可能也会引发一些人的质疑跟争议，那有一些人也会因着不满他的一些风格，直接的风格而散布谣言，诬告他可能对教会造成一些分裂。那面对这些不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赵世光牧师他是没有为自己辩护的，他也没有反击这些人，而是他把这一切都是交托给神、哦、所以他依旧专注于布道事工，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的布道事工是非常广非常大的，他都是以祷告跟饶恕的心态去回应那些敌对他的人。所以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就提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岂能不效法他呢。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是学像耶稣基督，所以他对人对事的处事方式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最终那些攻击他的教会领袖啊，都因为看到他的谦卑还有忍耐，那也看到自己的问题，并且其中一些人不仅是公开为自己过去的行为道歉，甚至还开始支持他的这些的布道事工哦。所以其实这一切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让更多人能够看到神的公义还有恩典哦。所以我相信在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也曾经经历过像大卫也好啊，甚至是在过去的一些属灵伟人的身上，他们所发生的被可能被误解啊，被敌对啊，不被觉得没有人能够明被不明白这些等等、哦、然而我们是否愿意来学像他们一样，就是我们不以恶报恶，我们是用祷告还有去爱心来去回应呢。所以愿我们效法大卫的榜样，在困境当中我们还是能够持续的来呼求神，信靠神，并且坚信神的公义终会显现、哦、所以让我们将每一次的敌对都化为信心的得胜之路、哦、并且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哦、所以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来。
好，弟兄姐妹早安。所以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就分享一点点在今天的诗篇三十五篇、这一篇大卫的祷告诗里头，特别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第一节第二节，就你可以想象是很有画面的，就是当大卫能够这样祷告说，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相争，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相争，这句话重复的说，然后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哇，你可以想象大卫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很有画面的，在面对一场的征战的当中，那么神怎么样来为大卫出手来抵挡一切要来攻打大卫了。当看这个诗篇的时候，我其实想到非洲的一位已故的 布道家布永康牧师所讲过的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看要半个小时才讲得完，我尝试简短版的把这个故事表达一下。有一次我就听到这个布永康牧师在分享，在一个聚会的当中，他就分享到说到一个人的心里面，因为都在面对属灵的一个征战嘛，就是说一个人虽然他已经是基督徒，可是因为他的心不愿意交给主，所以在他的心里头充满了很多仇敌恶者的那些的作为。他就描述形容到一个人的心里面好像有十个房间 OK， 可是这十个房间里头都是自己的，没有给主，所以魔鬼有机会在他的里面。所以当他这样来形容的时候，他就描述有一天就听到一个敲门的声音就是敲他的心门他一打开，哇，看到是魔鬼他很怕，要关门，可是来不及，魔鬼已经进到他里面，哇，所以他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软弱。所以后来，哇，经过了几次这样的斗争之后，后来他就说：“不行不行，主啊，我需要你在我里面，我里面有十个房间，我把一个房间让给主。” OK， 好，主你住在我里面。后来他想，主住在我里面了嘛，我就不惧怕嘛。后来第二天，哇，果然一早又有敲门，他一打开门啊，怎么一看又是魔鬼？哇，可是他赶快关门的时候，魔鬼已经进来了。哇，他里面又充满了很多的挣扎，一次又一次。后来他说：“哎，不行不行，主啊，我给你一个房间不够，我给你一半的房间，我一半的房间给你啊，我只留一半就好了。”啊，结果后来还是面对这个挣扎，因为魔鬼还是进来。到最后他没有办法，他只好说：“主啊，我把九个房间都让给你，我只留一个房间，这样总可以了吧？”那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了。结果第二天魔鬼又来敲门，哦，他这次不敢开门，他只是开一个缝而已，一看果然是魔鬼，赶快要关，可是哪怕一个缝，咻，魔鬼又进来了。哇，他里面又充满了挣扎，所以他就觉得很苦啊，主啊，我都已经90%都让了给你，我只留那么一点点，为什么魔鬼还有机会进来？后来魔鬼就告诉他说：“因为我只有一个房间而已。”所以后来这个人就明白，他说：“好啊，主啊，我把我的房间的锁匙交给你，我全部都是你的，我的十个房间都是交给你的。”所以当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的回应跟祷告，结果第二天，叩叩叩，哇，又在敲门，哇，他想是到底谁来敲门？结果当他真的也偷偷去看的时候，一打开果然又是魔鬼。可是这一次一打开的时候，虽然看到魔鬼，可是魔鬼一看到他的时候，哦 sorry， 敲错门了，魔鬼就跑了。为什么？因为魔鬼看到原来耶稣的盾牌，耶稣挡在那里。所以这个故事真的在告诉我们，今天大卫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来祷告，为什么他可以祈求主拿着大小的盾牌来帮助我？因为大卫全然的信靠。我们怎么知道大卫全然的信靠，而且全然的得胜呢？因为大卫在面对真实的追杀的时候，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他的属灵生命最高峰、最强壮。他写了很多的诗篇，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近，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的征战他都得胜？因为当魔鬼要来攻击的时候，一看不对，因为大卫是躲在神的后面。就像当我们躲在耶稣的后面，魔鬼要来攻击的时候，一看，哦，原来是耶稣 sorry， 我敲错门了，他就赶快溜了。所以这表明什么？当我们的生命里头，如果我们不是给自己保留，而是全然的降服于主，全然的交托给主，是主在掌权，得胜就在这个关键，全然的交付给主，全然的得胜。就像神是为我们成为我们的盾牌，大盾牌小盾牌都是为了要保护我们。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来这样子的信靠神，依靠主。